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开始研读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的以西结书。这卷书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以西结书的背景跟一些有关的资料。根据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的记载，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可是他从来没有担当过祭司的职任，因为他在约尔金执政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而约尔金就是继续犹大王约尔敬之后登位的。在约尔敬当政的11年期间，犹大国已经遭受第一次被掳，但以尼也在被掳之中。跟着约尔金就登位，只做了3个月的王，在主前597年，犹大就第二次被掳，而以西结就在其中。跟以西结同期的先知有耶利米和但以理，当时耶利米已经年老，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先知的。当时年轻的约西亚王统治犹大国，其后耶利米跟渔民留在本国，后来才被带到埃及去，而他的工作也只能限于对在埃及地的渔民。但以理在被掳之后被带进巴比伦的王宫之中，成为王的私人顾问。至于以西结，他就跟被掳的人在一起，被带到巴比伦去，他们被安置在离巴比伦城不远的幼发拉底河的运河旁，而以西结就在他们中间工作。诗篇第137篇就是在巴比伦的渔民所作的诗，那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说，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席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可是在同一个时间，以西结先知却说，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是何等大的对比！正当百姓将琴挂在柳树上坐下哭泣的时候，以西结先知就看见了神的异象。虽然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都同是先知，但是他们个人都有特定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工作上的接触和联系。从但以理书的记载中，我们看不见但以理 曾经探望过在巴比伦当地跟以西结在一起的子民，但事实上但以理是极其关心他们，并且千方百计的要保护他们的。不过工作上虽然没有见面和接触，但是耶利米跟但以理是彼此相识的。起码从但以理书中我们看见但以理十分的熟识耶利米的预言，很可能当但以理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也曾经在耶路撒冷听过耶利米的信息。以西结在被掳的时候也是年轻人，他也可能是听过耶利米的大名的，但是对但以理却没有个别的认识。以西结先知的信息是众先知的信息中最属灵的，因为他是特别论到神的位格。有人这么说，以西结是圣灵的先知，而以赛亚是圣子的先知，耶利米则是圣父的先知。在被掳的最初年间，假先知仍然向百姓传假消息，说人民可以回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必定不会遭到毁灭。甚至于到他们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城还没有被毁灭，一直到主前586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第三次侵略，他就焚烧和彻底的毁灭了耶路撒冷。因此在那十年之间，假先知仍然口口声声地说百姓可以归回本地，城是不会遭毁灭的。耶利米先知恰好唱反调，他差人传信息到巴比伦说城必定遭毁灭，而以西结先知也证实了这信息的真确性。他警告百姓，叫他们必须归向神，这样才有希望归回耶路撒冷。后来以色列人被掳期限满了之后，只有少数的渔民回耶路撒冷去，他们是愿意归向神的人。以西结是在被掳之后第五年开始做先知的，当时他30岁。在许多方面他都指出了民族所度过的幽暗日子，他是站在幽谷的深处，在漆黑的角落传着信息的。他要面对假先知所传的假信息，所给人民的假希望，他们怎样漠视和忘记自己的罪孽并灾难。很可惜百姓都不愿意听以西结的信息，因此以西结不得不采用一些奇特古怪的方法。他不是用口说比喻，乃是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将比喻演出来。有些的角色是十分难演的，但是以西结也要照办。以西结书第24章24节说，以西结必这样为你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由于百姓不爱听所传的信息，所以以西结就要扮演出来，好吸引人的注意，并且加深他们的印象。很多时候以西结所扮演的都是一些很愚蠢和可笑的动作。比方说有一次他进了一间房子，将自己锁在里面，然后在里面挖个地洞跑出来，谁知道他出来的地方恰好是在街道的中央。 这实在是十分可笑的。但是以西结先知就是借着这些人看为奇怪的行为去向他们传达信息。这是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八节到十六节所传的。以西结是为神的荣耀而做先知的。以色列中一共有三个先知是在离开以色列本地之后说话的，他们就是以西结、但以理和在拔摩海岛上写启示录书的使徒约翰。他们都说预言，讲到将来的事，而所用的又是象征性的言语。他们从神的启示中看见光明的一面，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所罗门的殿，这是令人伤感的。然而他也看见神的荣耀回来，那是在将来的国度，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再看到神的荣耀。虽然以西结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但是他也看见将来在国度中的荣耀，他看见基督在受苦之后所享有的荣耀，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所说的，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将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以西结所看见的比其他的先知所看见的还要好。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大部分。头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述神的荣耀和先知的使命。第二部分是第八章到第24章，是耶路撒冷全部被掳，神荣耀的离开。第三部分是25到第32章，是列国的审判。最后就是第四部分，是从第33章到48章，论到将来的国度。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以西结书第一章，是神荣耀的展示。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了神的荣耀，这正是全书的钥匙，也是圣经其他异象的钥匙。很多人以为启示录是基于但以理书跟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谈话而发挥成的，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是，它主要也是基于以西结书的启示。如果我们将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跟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意象做个比较，你就会很惊奇地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是那么样的相似。不过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实际上是很难明白的，我们很难完全清楚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意象并不是关乎我们现今机械化的世界。以西结所看见的轮子绝不是飞机，那是毫不相干的。以西结书第一章所论的意象主要的是关乎神的荣耀。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神宝座的一些原则，而在耶利米书中我们看见宝座的实况，但是在以西结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人，然而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神的形象， 因为没有人可以用肉眼看见神的形象，我们只能看见神的荣耀，得知神的同在而已。我们看见神的战车胜利而来，而这正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的一个特征。不过令我们惊奇的就是那战车是空的，过去我们都深信神是在那里，还有四活物、基路伯都是跟战车有关系的。我们想到战车上有宝座，而宝座上又有人子，而这正是神要启示给我们看见的。但如今战车是空的，这就难以明白了。以后我们将会慢慢的细细的查考和讲解。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里所说的30年，其实就是指以西结当时是30岁，这是很多圣经学者都如此相信的，不过其重要性并不大。以西结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河边坐下哭泣的时候，以西结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一边是看见神的异象，一边是那些被掳的子民在哭泣。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耶路撒冷被毁是在西底家王执政的年间发生的。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话语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加巴鲁河就是幼发那底河的主要运河，是用来灌溉那一带的土地的。很明显，被掳的以色列人就安置在那里，那儿距离巴比伦有数英里之远。这也是为什么但以理先知跟以西结先知不曾会面的原因。但以理可能曾经到过该地，但是以西结就很难到王宫里去见到但以理了。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这里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有人以为北方可能就是神的居所，但这只是一种描写的方式而已。不错，圣经的确是以北方来指到神的宝座。以赛亚书第14章13节是描写堕落的天使说的，那里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这给我们的意念就是，当我们举目向上望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北方是上面的，我们只要向上举目，就可以找到神。诗篇第75篇第5节到第7节说，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里提到了东西南三个方向，唯独没有提到北方。可是神的宝座是远在北方以外的，是在我们能见的太空之上的，是看不见的。现在有狂风从北方刮来，是从神的宝座出来，那是神的审判。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辉的晶晶。这是头一件我们观察到的事，一朵闪烁火的大云是显露出来了，但却仍然是隐藏着，它十分光亮，可以跟原子弹的火相比，是耀眼的、夺目的、令人无法正视的一种极其强烈的光辉。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继续讲下去。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经文读一遍。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跟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结，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结，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作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借着广播来传讲你的真道。今天我们开始研读了一卷新的书， 就是以西结书。若这里面的一些的意象是我们难明白的，求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让我们传讲的人、听的人，因着圣灵的开导，使我们能以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恩待你的仆人，让我讲得清楚明白。主啊，也让每一位听众朋友机会听得清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